黄天霸老少十九个人中计上当，中了人家机关埋伏，哈、啊，不仅困在屋里，这顿白灰扬的，这玩意儿人得呼吸呀，一张嘴全是白粉子，上不来气儿，既看不见，呼吸又困难，扑通扑通是栽倒在地。人家就在这房上把钩杆子探下来了，这钩杆子这杆啊都一丈五尺多长，前面有小钩，搭住一个拽上一个，搭住一个拽上一个，拽上一个捆一个，拽上一个捆一个，十九个人一个也没跑了，稳稳当当拿绳捆上，首先给洗了个凉水澡，哗哗拿凉水泼鼻子眼睛嘴耳朵眼儿，把白灰泼净了，一个个真好像是落汤鸡呀、啊！兵刃也给勾上来了。李广通回到大厅之中，吩咐一声：“带上来！”俩架一个，俩架一个都带上来了。老少英雄说：“骂声不绝呀、啊！李广通，你不够个人物，你用小人的伎俩，我们不服你。”李广通一笑：“各位啊。”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，哎，那这怎么办呢？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为了省事就得这么办。不借咱单对单，各对各，得打到什么时候？你看这多好，一勺烩，你们再不服气儿，也是我囊中之物，也是我的俘虏了。我不说有话要说吗？这是真的，来啊！把黄天霸给我留下，愚者压到后面，不准为难，好生款待，但不准跑了。那十八个人成串给压下去了，就剩个黄天霸。黄天霸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倒剪二背是不服不忿，凝眉瞪眼，这阵还不得劲儿，眼睛发烧，鼻子口发干。等一会儿人都押走了，消停了，李广通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把绑绳解开。”给黄天霸绳给解开了，打了盆净面水漱口水。黄天霸，你先净净面，我知道你难受。黄天霸真难受，你想管他死活呢，管你怎么回事呢，我先干净干净。漱完了口，净完了面，把白灰都掏净了，又有人给他沏了壶艳茶。黄天霸管这管那个嘛，咕嘟咕嘟的一喝，觉着五脏六腑都痛快了。喝完之后往这下头一站：“李广通，你要干什么？”黄天霸少要瞪眼：“咱俩讲道理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”李广通闹了半天，你还不明白我们干什么来了？抓差办案，捉拿逃犯方天画。哦，抓差办案。我发现你们这十九个人为什么都不穿官服？说你们是官人，谁能相信？他为了工作需要，穿着便装方便。哦，方便也行，说的有道理。拿来，拿什么？怎么证明你们是官人？有没有飞签？有没有批票？有没有大人的公事？要有，拿来。一句话把黄天霸问的是哑口无言。这黄天霸脸一红。李广通接着说：“怎么样？怎么证明你们是官人？你们说你们抓差办案，我说你们明火执仗，你们欺负人，我抓你们不应该吗？为了保护太湖中山的安全，我只好如此。黄天霸，我说的对不？但我李广通这个人最讲道理，别看我把你们人拿住了，绝不难为，我不难为啊。你回去，我把你放了， 你见师大人去，你不说你是官人吗？你不说你奉命来抓贼吗？无论如何请师大人来一趟，给你们做个证明。大人肯赏脸到我太湖中山一做证明，我把人全体释放，你看好不好？哎，公平合理吧？行吧。说完了，人家拂袖而起，转身退入内宅。有人把黄天霸的刀、镖囊、零碎给了黄天霸，行吧，黄老爷。黄天霸这个心里啊，这个懊恼啊，人家说的真就讲道理，真就提供不出证明来，你抓才办案，你凭什么？哎，黄天霸心说，别的事儿能马虎，这事儿怎么能马虎呢？回忆回忆过去，真就没带过证明，有几次就抓差办了案了，看来今后啊还真得带着点，遇上茬子说不清道不明。黄天霸顺着原路坐着船到了小码头，先到了店房，那还有留守呢，告诉留守的人，走走，咱们一起走吧。牵着马匹回转衙门，半夜才到了苏州城啊，熬到天亮才进了城。他也没回自己的屋，径直去见大人。师大人能不担心吗？坐卧不宁，一看黄天霸从外头进来了，往后看看没人了。天霸回来了，大人我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一言难尽。大人呐、啊，您光叫我们抓差办案，您怎么不给办手续？一点证明没有，叫我撞了南墙了，这跟头栽的这个报啊！我是有嘴难分辨，怎么回事啊？说清楚点，是这么回事。黄天霸把去太湖的经过从头至尾毫不隐瞒讲述一遍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天霸呀，这事儿不光怪你们，也怪本府一时大意，咱们吸收经验教训啊，现在我就给补办个手续。另外你刚才说了，这个李广通我虽然没见过，听你这么一介绍，这人很讲道理，人家奉公守法，跟其他那个山大王他不一样，那跟官府是对立的，人家是安善的良民，是不是呢？那本府我就去一趟，我把大家给保回来，不就结了吗？大人，咱得多动点脑筋呐、啊！您要去了是有利还是有弊？我怕我们再上了他们的当。不会，不会的。即使上当，我也奉陪。你们能担风险，我怎么就不能？哎，不必多说了，现在就准备。咱们赶紧启程。你看师大人也是个急性子，补办了手续之后，穿好了官服，上了轿子，铜锣开道是赶奔太湖。路上无话，到了码头，哎，抬头一看，有几只船在这等着呢。有人就问，那是不是黄都头啊？啊，黄天霸不认识人家，人家认识他呀。啊，不才正是在下。那么轿子里边是不是知府大老爷？正是。嘿呦，我们奉庄主所差，亲自来护送迎接大人，快请上船，请上船。就这样把大人接上船只，一掉头赶奔中山寨。水寨诸城大开，敲锣打鼓，热烈欢迎。等到了里边，弃舟登岸，再看李广通率领水汉各寨的寨主负责人是列队迎接。李广通穿的跟头两天不一样了，变成了普通农民的服装，蓝布裤褂，腰里系着大布，下头穿着洒鞋，就像打鱼的一个老头相似，也没有兵器。他手下的寨主全都没拿兵器，都像普通的农民，呼啦朝跪倒一大片。李广通往上叩头， 刑天大人在上，小老儿罪民李广通迎接大老爷。
哦，
石大人问黄天霸，这就你说的李广通
啊？对呀、啊。黄天霸心说，你装什么像，前两天你那威风劲哪儿去了？你看你坐着虎头粥，有人给抱着电光钩，你们呲牙咧嘴，神气十足，怎么变了？变成个熊样了啊？嘿嘿，这演的什么戏呀、啊？这是，这真是给我眼里插棒槌。难道说我跟大人说的话都是玄话，无中生有？你证明什么？证明我说的是谎话？黄天霸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单说实的人，强不欺身来到李广通近前，用双手相搀。老义士平身免礼，本官来的鲁莽，还望海涵。大老爷金身大驾能到敝寨，使敝寨生辉，我们欢迎的不得了。大人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又上了轿子，众人抬着李广通扶着轿杆一直到中平大厅，大人下轿，众人搀扶着到了里边，升座正位。李广通众人是站立旁边，黄天霸站到大人身后。黄天霸这个人呢不太沉稳，还没等站稳呢，这话就说出来了。哎，李广通，你不是叫我提供证明吗？现在大人亲自来了，这回你相信不相信？你不是说叫我办个手续吗？你看手续拿来了。李广通一笑，黄都头，这例行公事，小老儿问的也不算过分吧，这我就放心了，证明你们确实是官人，我心服口服。特别是大人这一来，你看大人不认识我们，我们哪有不认识大人之理呀、啊、这事一切都明了了。啊，明白了。我们被扣押的那些人现在怎么样？你可以释放了吧？黄都头，小老儿天胆也不敢扣押人，我那叫挽留啊！哎，请各位英雄。玉英子、何路通到后边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老少十八位排着队进了屋了。黄天霸和石大人一看，耶，这十八个人全换了新衣服，都是李广通给做的，穿绸果缎都起浪头的衣裳，这布料是相当值钱的，就连赵壁也穿的是干干净净，一个个神采奕奕，哪像被扣押的样，分明是在这如同上宾呐、啊！大家来到上面一看，哟，大人您来了，参拜大人，参见大人，免免免，各位，各位受惊了。赵壁一笑，谈不到受惊啊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一日三餐，每顿都是十六个菜，鸡鸭鱼肉海鲜，可劲儿造啊！哎，我们过得还挺舒服，照这样的日子过个一年半载的才好。大伙说是啊是啊，李老庄主够意思，对我们招待的不错，连我们住的那屋都新糊的。被褥都是一颤的心，挺好挺好的，大家倍加赞扬。黄天霸这气儿就更不打一处来，自己例外啊。大家重新归座，大人这才说，那么李老英雄把本府换来就是起个证明的作用吗？哎，也不完全这样。一呢，我想见见大人，二呢有件事情我跟大人请示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前者方天化跑到这儿来了，发生了一场误会，被黄都头一镖把他打死了，其实他也该死、这种事儿我是个平民百姓，无权过问，是吧？大人您看着处置，我就单说我这太湖中山寨。大人您千万别误会，
我跟其他的山寨截然不同啊。其他的山寨很少有奉公守法的，我按时交税，按时纳粮，我们奉公守法。不信你调查了解，这都是安善良民，72个村子没一个歹徒。我呢是负责在这管理，如今年事已高，力不从心了，我想把太湖中山完整的交给大人，您派专人在这负责，我要退归林下。拿上来。于英的何路通把户口本拿来了，72个村子的兵的整整齐齐，里边标的详详细细，多大年纪，叫什么名，家几口人，有多少地，怎么个情况都标着的。往上一递，大人啊，这是地亩山庄，人口分门别类，写的是详详细细，清清楚楚，您就接管了吧，您派谁来负责都行，从现在开始我就要退出了。老易是且慢，咱俩虽然初次相识，本官看得出来，你不仅是个安善的良民，你还德高望重，替国家操劳啊。老英雄啊，这个事情来得突然，我还没想过怎样接管，我看这样吧，你暂时先代理几天，容本府回到衙门仔细思考之后，看什么人能接替你。老英雄你看怎么样，你先暂时代理。可以，只要大人吩咐，小老儿自然没有不从之理，我就暂时先代理。大人呐、啊，您再给我个薄面怎么样，我想请您吃顿饭。好啊，这饭本官是吃定了，摆宴。臣就不善，就在这大厅里头大排宴宴。大人一想，为了随便起见，把官服脱着，穿上便装。这会儿李广通吩咐人等把黄天霸的衣服也给拿来了，新给做的。黄天霸不在这没换，拿着托盘往上一递，鞋袜子全套的。黄都头请笑纳子。黄天霸心说，老家伙你装什么大半蒜呢，干嘛收买我们？我这口气我还没出来，你真会讨好，看这意思我蒙兄对你是100个信任呢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人老奸马老滑呀。这黄天霸有心不受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，怕李广通太下不来台，受吧从心往外不高兴。施大人看出来，知道黄天霸这蒙弟的脾气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天霸，既然老庄主一番圣意，收下吧。是是，多谢庄主。黄天霸赌着气，连看也没看，把盘接过来搁到身后了，那意思不惜的要。李广通一笑，黄都头，看你这意思，你憋着一肚子气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哈哈哈哈。黄都头啊，你是不是怪我用巧计把你们都拿住了？这是其中原因之一。行了行行，不满意是真的。其实黄都头啊，你没什么了不起，你还别太自负了。你是有能耐，你是黄三太之子，将门虎子，我服你，你有两下子。但是我要随便在我们寨子里找出一个人来，哪怕是小女孩也能把你打败，你信不信？看你服不服。我说你说什么？你随便找出一个小女孩来都能把我战败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愤吧，大人？ 今天酒席宴前无以为乐，哎，咱们比武助兴，大人你以为如何？
这石大人摸不着头脑，就一愣。赵壁过来了，趴在石大人耳边：“大人，原来如此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本官倒要开开眼。天霸呀，既然老英雄说了，你就做好准备吧。”
大人发话，黄天霸不敢不听。
黄天霸心说：“怎么着？你们太湖中山寨这女的长犄角啊？哎，我连个女的都战不过，我还是黄三太的儿子吗？”黄天霸气得咕咕在这等着。再看李广通一转身把儿子李俊叫过来了：“
李俊，
在，
到后边去，把他给我换来。”
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
遵命。
李俊往外走，赵壁跟出来了：“哎，哥们儿，等等等等等。”李俊站住了，他瞅赵壁特有意思：“赵都头有话吗？”“
有啊。”“
那您说吧。”“哎，我说少寨主，你是不是到那宅找你妹子李秀珍？”“
对呀。”“
你见你妹子你怎么说？”“
我就说我爹叫他来比武。”“不行，别这么说，比武不假，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说，这么这么这么说，懂得吗？”“
行行行，哎呀，还是您想的周到。好嘞，我就照您的吩咐去做。”“
哎，这样才成功。”
赵壁转身回来归座，咱不提，单表李俊兴冲冲进了内宅呀。内宅是女眷住的地方，你想太湖中山寨那么多的人，人多了就杂乱了，身大袖长的大姑娘能跟他们混为一谈吗？单独有一座女寨，这儿的负责人上上下下全是女兵女将。到这特殊的地方了，李俊停身站住，把门的也是女的：“哟，少寨主来了
啊。”“
我妹子在吗？”“刚练完武，在屋里头洗脸呢。”“
通报一声就说我来了。”“
是。”
有人送信儿去了。
时间不大，笑呵呵出来：“少寨主里边请，姑娘等您呢。”
李俊大摇大摆进了妹妹的房间，他当哥哥的一看妹妹刚洗完脸，铺完了粉，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在那坐着。见哥哥进来，赶紧起身迎接：“
哥，哪阵香风把你吹来了？你怎么这么高兴到我的寨子来了？”
呀，妹子，今天我发现你容光焕发，真好看呐！你眼睛都放光，真是喜气盈门。要哥哥你何出此言？